你前面我就看不见你。OK， 来，首先我们看，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旧约？为什么？为什么还要读旧约？
因为那也是上帝的话。
他也是上帝的话。OK， 还有呢？还有什么？
上帝的应许。
上帝应许怎么样？好，所以旧约里面的应许谈到基督，是不是？所以你从旧约里面你看应许，然后就可以才可以明白耶稣 Christ， 对吗？这个是你的意思吗？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为什么不旧约？秀梅，
就是他就有前有后吧。
有前有后， OK， 有前有后，所以一定要看前面再看后面。 Al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为什么不旧约？ Simon， 为什么要不旧约？知道他前面的救赎历史。 Alright, good. 有一个字很重要，旧约让你看到这个救赎历史，就是说上帝在过去历史里面他是如何救人罪人。 OK, 所以一旦你一直不断的去注意神怎么样透过以色列人去怎么处理以色列人的事情，无论是他们犯罪审判或者是后来赦免，都是在讲救赎历史，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新约。 OK， 所以一旦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基本上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神的属性。 OK， 到底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你从旧约里面你们才可以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无端端突然间出现的，他是有原因出现的，明白讲到吗？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读基督，你认识基督，你不可能不读旧约的。Alright? 但是今天很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甚至有一些牧师他会说不用读旧约。有一些牧师会跟你这样讲。哇，讲这句话就在讲什么呢？在讲说圣经里面有39本书卷你可以不用看。旧约里面有几本书卷？ 39。新约有几本？
27。
所以加起来几本？66。所以你说旧约不重要不用看，你在讲这个超过 58% 你不看，你在讲什么话？竟然有牧师会这样讲的，难怪那些信徒不看旧约的。 OK， 你不看旧约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是谁，然后突然间耶稣基督出现你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在讲什么？明白讲他吗？然后为何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为什么旧约的话有一些旧约里面的律法我们要遵守，接下来我们会谈哪一方面我们需要遵守，哪一方面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了，接下来不是今天。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因为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你说我有没有搞错，一定要遵守咯？ Alright, 神的话吗？一定要遵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Alright，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说要不要遵守，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上帝的要求已经改变了。今天就算你不读旧约，他们会说上帝的律法要求已经改变了，没有这样古板的，你们这些人很古板。你只要谈到圣经里面怎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呀怎么说，你说哎呦你们这些律法主义啊，什么有律法主义，很自然的。你这样讲，尤其是同性恋的事情。哦，同性恋的事情，你讲出来是讲说，哦，我们圣经说，上帝说，婚姻是男跟女，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哦，他们马上就说，你们这些人没有活在21世纪，圣经没有好好用。今天，所以因此，当我们那次我跟你们分享，上次我们跟众教会跟部长谈371A 的那个律法那个法律的时候，那讲到说是否可以使到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有一大群的所谓的基督徒是支持同性恋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他们个人的选择。然后你说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不要用圣经来压人。 OK， 所以因此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仍旧要遵守上帝的话跟律法，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 Alright? 这个就是说第19章威米斯特信条里面就是论到上帝的律法总共有7点，我们今天只谈2点，明白吗？然后第二堂就谈到第3点第4点跟第5点，最后是第6跟第7点。 不过今天我们只谈前面两点，第一跟第二。OK， 那它基本上只有一个重点的。到头来问我们谈完了之后呢 ，All right， 我们是不是很古板的人？那我跟你讲，在神学入门第四章啊，第星期四我在教神学入门的时候，我就提醒来上课的学生们，我说如果一旦人放松，不看重上帝的话语，这必然会发生的。OK， 就是说，竟然会有人说：“哦，我今天不是我本来呀，我看起来是女生，不过今天我感觉我是男的。哦，今天我感觉我好像是一只狗。”All right， 如果你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跟话语的话，你会是这样的人。哦，我今天好像是一只狗，哇！竟然她的丈夫会跟她讲：“哦，闪羊闪羊，很可爱，你这只狗。”如果你不遵循上帝的律法，你不看重，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去厕所，你只要说我今天是女人，你可以去马上去你厕所，你去做变性手术，你就进你厕所。哦，今天还有什么？我们在星期四的神学入门，我们谈到说，你如果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跟律法的话，你什么 concern 都会去看，有些 concern 是敬拜魔鬼的 ，Satanic，All right， 在新加坡差一点被举行，还好。有一群的基督徒去反对 ，All right， 然后后来就被抵制，因为他在亵渎里面的歌都在亵渎基督教的。还有什么？当然，你看呢、啊，如果你不遵循上帝的话，那些基督徒，所谓基督徒，你们不要这样古板啊！我们让这些人去做他们该做的，你的孩子一定中标，这些人都是变性人来的，不是女孩子呢，是男的变性去教小孩子。哦，你如果去。今天你去你带你孩子去幼稚园，你幼稚园发生重事，你最好跑，把你孩子拉出来，明白讲什么？如果你不看重上帝的律法，你只是迟早会面对这些问题。All right， 所以呢，我们还有人会告诉你说：“哦，我们今天已经活在恩典时代 ，grace。为什么你们还是活在律法时代，就是旧约的时代咯？”有谁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听过？在什么时候听过 ？New Creation， 还有呢？
东方闪电，
他讲什么？是吗？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东方闪电讲这个？
因为有我之前有接触到这样的人。
哦，你之前有接触到从东方闪电来的教会来的人，然后他们讲什么？
他们讲旧约就是这个的律法的时。
旧约是讲律法的时代。还有呢？新约是恩典的时代。还有呢？然后呢？怎么样？他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不用读旧约了，因为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时代。哦，今天很多人，就算你不去东方闪电 ，right？ 你去西方闪电也是这样 ，right？ 那东方闪电是一个异端来的 ，right？在中国出来的很危险的。当然今天在保守派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平信徒竟然会相信旧约只是谈律法，新约是谈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来了。错，完全错。旧约里面虽然有律法，好了，就记住啊，旧约里面虽然有律法，好，上帝赐下律法，但是在律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许许多多的什么恩典，因为他在预备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除了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以外，这个是恩典，很大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赐下他的话语？有没有？有。也是有没有律法？也是有律法。所以无论是旧约跟新约都是在谈律法跟恩典，因为我们都是在敬拜同一个上帝。无论是旧约跟新约没有改变过。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只活在恩典的时代，不用谈律法了。所以今天你去 New Creation， 他讲什么？When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all your sins have been completely forgiven. Jesus does not have to be crucified again for your future sins. 哇，听起来不错，就是说他在鼓励你说你可以继续犯罪，因为这是一个恩典时代。他的信徒就是这样相信，他会告诉他的信徒说：你们不要一直懊悔，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们要懊悔什么？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叫你去说：哦，你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们要注意试探诱惑，不会讲这些的。你去 New Creation， 你去看他的信息，哪一篇信息讲到这个？你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听过。因为他们是活在恩典时代。 所以他们可以说继续犯罪，因为反正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赦免我们的罪，的确，但是我们继续要成圣。我成圣并不是要为，不是因为我靠行为得救，我成圣是因为我感恩神，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is the Lord of my life， and 因此我要遵行他的话语。所以新约里面不只是谈恩典，新约里面有谈到上帝叫你怎么样成圣，许许多多的诫命。新约你好好去读罗马书，从罗马书开始读到启示录，都是在叫你怎么样成圣，没有讲错吗？所以无论是旧约或新约都是在谈律法恩典，律法恩典逃不掉的，因为我们是在讲同一个上帝。 OK 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要永远记住哦，不要活在以前那个，以前我在我以前的教会里面，我以为以前也是这样的，我是相信这个人，我已经活在恩典时代了，所以今天不要只讲律法律法律法，哦，那个是错的，很多教会没有搞清楚。 Alright， 那后来所以今十九章无论我们总共有七点，今天只谈第一点跟第二点，重点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为什么需要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你必须，就有一个重点，明白吗？所以你们不可以轻看圣经里面的所写下来的东西，有问题吗？所以这个是一个 introduction， OK 好吗？会不会太快？可以吗 Simon？ OK， 好，我们来看，好，我们来读第一点呢，一二三，我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第一个第一点，你这里讲说上帝赐一个律法，是什么律法？神赐给亚当什么律法啊？你不可以吃，你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因为你吃了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死。那这是第一个律法， alright。 然后接下来这个叫做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 covenant of work， 行为之约，就是说如果行为之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亚当他听上帝的话，他就会存活，继续存活，但是如果他不遵行，他会死，这是行为之约的那个含义在后面。但是亚当夏娃，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失败了，对吗？他犯罪，所以这个行为之约被破了，破碎了。所以因此从亚当夏娃以后的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今天不是活在行为之约， OK， 因为我们做不到了，我们只能够活在什么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 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上帝拣选，这是恩典之约， OK。 但是亚当既然失败了，后来的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他只有一个耶稣，完全成圣啊，完全圣洁的耶稣，没有犯罪的耶稣，也就是第二个亚当，他为我们成就了行为之约，因为亚当做不到，他帮我们做，明白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语呢？并不是要靠行为得救，记住，因为行为之约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活在恩典之约，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行为之约的条件，明白讲什么吗？所以这世界上，记住哦，人类历史里面，当我们讲到行为之约的时候 ，Covenant of Work， 只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 First Adam， 另外一个是 Second Adam，That is Christ。就是亚当，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这两个人代表人，没有讲错吗？所以行为之约今天不能够用在你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保守圣洁成圣？不是因为我们要靠行为得救，好像这个 Joseph Priest 所讲的 No we are not doing that， 我为什么要成圣？我为什么要读上帝话语，遵行上帝话语？因为我要更像耶稣基督，因为我要有在基督的形象，神的形象上面不断的成长，明白讲错吗？ Yeah，更像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之约，我可以记住吗？只有这两个人是行为之约，其他的信徒啊，我们是活在什么 Covenant of Grace， 恩典之约，就是上帝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恩典。因为我们做不到，耶稣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靠圣灵重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不断的成长，圣灵引导，圣灵住在我们内住，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神的话，然后接下来圣灵给我们能力改变生命，这是恩典之约，一直到见主面为止，上帝不会撇弃你，这是恩典之约，明白吗？虽然你会跌倒，呀，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但是上帝会，呀，会，上帝会处罚你，然后但是你会再站起来，恩典之约 ，OK， 它有不同的，所以行为之约，这个是行为之约 ，All right， 是用在亚当，他是一个代表全人类，还有第二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代表全那些神所拣选的人 ，OK， 那。这里还讲到说，人若遵守这约，上啊没有，他不只是说，哎，除了上帝行为之约之后，他也在讲说，上帝借这约使亚当和他的后裔有义务个别完全切实并永远顺服他。这基本上在讲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今天不要轻看上帝的话，明白吗？还要继续遵守遵行 ，All right。然后接下来再讲什么？他会给你警告，就是说如果你轻看上帝的话，会怎么样？在那里上帝就警告他要什么死亡，而上帝也应许如人若遵守这约，上帝就应许他什么得生命，哦，你的生命会不断改变，这是你们知道的，新约也在告诉你的，不断告诉你的，我们是作为围绕着许许多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因为遵守上帝的约话语然后得到新生命 OK，哦，神会给你力量，给你权力，给你能力去遵守。哦，这第一点是告诉你说，我们人就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不可以轻看旧约，不可以轻看圣经，明白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你看啊。但是 OK， 虽然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里面，我们只要这里两点要讲提醒什么？只要来，我们来读第一点，一二三，只要神仍旧是神。他的律法是必然要顺服和遵行的。第二，只要我们依旧是人，他的律法是必然要顺服和遵行的。只要你是人，还存活的人，上帝的话你必须要顺服，因为他仍旧是上帝，永远不改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不是活在旧约了，不用不管了，同性恋是他们的事情，我也可以支持，不要紧的 ，It's OK， 我们是活在恩典时代里面。这是放纵什么情欲，你在什么滥用恩典，罗马书第六章说，难道你要叫恩典显多吗？你故意去犯罪，罗马书第六章，我在 The New Creation 这几个 Joseph Prince 讲这那段经文，故意犯罪，难道你要叫恩典显多吗？ OK， 好，我们还讲什么，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6到19，一二三，哦，为什么我们今天耶稣教导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仍旧要遵守上帝的话语呢？人家说你们是什么？你们的光，他没有讲说耶稣基督的光，他讲你们是讲当时的门徒，当然是指我们。你们的光要照在什么人前？因为耶稣基督迟早会升天的。你们的光，还有你们是世上的盐，记得吗？灯台是放在哪里？桌上。为什么讲这些？就是你们是光见证。如果你继续犯罪，故意犯罪，你们是光跟盐吗？但是你的光跟盐，你怎么能够成为光跟盐呢？他讲说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可以废弃。你看到没有？你看，说你不可以说不看上帝的话，不遵行上帝的话，而同时你要做光跟盐，不可能。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你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这样教导人的，哦，你在天国必然是最小的。哦，将来你就知道了，天国里面最小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OK， 紧紧得救的那些人，不遵循、不看重上帝话语，但是紧紧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人。哦，很多这样的人紧紧得救。OK， 好，我们读再读下去。来，我们来读第二点，来，一二三。好，现在我问你们，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背诵十诫，对不对？有新译本，有和合本。我问你们啊，为什么我们要背诵十诫？为什么？因为是真长老吩咐的，所以牧师都不变，一定要读，是吗？哦，有一些牧师告诉我，为什么你们教会还在读十诫？有一个牧师这样问我，他不是灵恩派教会，是保守派，他问我为什么你们还在背十诫这么古板呢？为什么？我问你们，有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背诵十诫的吗？或者不知道，不知道举手一下，就说你们都知道咯。对咯，好，我问一下，我不要叫，不要再叫秀梅，不好意思。来，师姐，为什么我们要背诵十诫？行事为人的准则。 OK， 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这是正长老讲的，是吗？啊，是不是？谁事权呢？啊，事权，事权之事。OK， 为什么还有我们要背诵十诫？提醒你什么？时时刻刻提醒你什么？提醒 ，alright， 提醒。还有呢？还有什么？十诫会提醒我们 ，OK。所以今天他提醒你什么？你背的时候，今天提醒你什么？
不要贪恋人的妻子。
贪恋什么？啊？
不要贪恋人的妻子。
不要贪恋人的妻子 ，OK。Good，alright，I like that。I like in the sense that you are very honest about it。Yeah， 不要贪恋人的妻子，不要笑，真的。啊，很多人今天会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 OK， yeah， 很坦诚 ，good。为什么背诵十诫？叫我们知罪，回到基督面前 ，OK。你要讲什么？是神的律法 ，OK。好，我们再读下去啊。十诫今天还适用在这世界吗？哦，今天认为很多人不认为不适用十诫哦。你看啊。十诫啊，在美国有一些学校他们有十诫，以前有墓碑的石碑十诫 OK， 他们就是像打碎。美国的国会里面他们有十诫的，曾经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把十诫拿掉。他说哇，这个在侵犯那些不相信基督教的神的人，侵犯学校，你拆掉了。有一些学校以前是有这个，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认为今天十诫还适用吗？明白吗？ It's a real questions， 是一个很 real， 是很真实的一个挑战来的。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来认识十诫，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背诵十诫，适用吗？明白吗？好，来，接下来你再读一下啊。前面他讲到前面四个是讲到上帝，你跟上帝怎么回应 ？Right？接下来六个是跟人有关系 ，OK， 这是你们知道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是指到对上帝的本分啊。前面四个诫命啊，一二三。 好，今天我们的重点接下来就是除了知道说上帝的律法今天仍旧是必须遵守顺服以外，那基本上就让我们重新来看十诫。每次我们读一诫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从来我们来看第一诫哦，来读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一定会问你的每一节每个诫命，我一定会问你说我们是否违背了这个诫命，我一定会问你的。然后接下来我会给你看一些例子，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以后你们在读十诫的时候，背读十诫的时候，你要问哦，我真的是不是在背，为了背而背？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违背了，明白讲什么吗？所以感谢耶稣基督，他为我遵守了，感谢耶稣基督赐下圣灵帮助我，好吗？好了，所以每个诫命我要让你们去问自己，我是否有违背？如果没有违背，感谢上帝。好了，好，我们来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话你们要记住哦。虽然你不是从埃及地出来的，但是这句话是在告诉你，过去你是个罪人，被罪所辖制，没有自由的人。我是耶和华，我把你从罪里面没有自由、被罪所辖制的那个的环境里面，把你什么领出来。所以你不是从埃及出来，但是在属灵上面你是从埃及出来的，因为你是被辖制，没有自由，被罪所捆绑，被恶者所欺骗。我是耶和华，我把你领出来，记住。所以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那接下来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明白吗？所以这句话每天都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想放弃上帝，但是神说我是耶和华，是领你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位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神是谁？别的神是谁？你们有没有违背过这条诫命的？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给我一些例子吗？你不用讲你的名字 OK？ 有没有例子 OK？ 你们讲有什么例子？我不看，就我不知道你是谁。有没有例子来？有没有违背？来讲。
金钱
Alright， 金钱是一个啊，金钱成为你的什么偶像？来，还有呢？还有什么？看电视节目啊，不是看电视，看电视只是那个看电视节目。我不知道你看电视看到这么久 ，Alright， 我是看电视节目看很久，我跟你不一样 ，OK？ 为什么看电视节目会是取代神的位置？OK， alright， 就是说看电视节目看到个地步，不想去想到神，不想去读圣经，不想去默想上帝的话语。alright， 还有什么东西是取代神的位置的吗？
世上的伟人，
世上，你可以给例子吗？世上伟人好像。OK，Steve Jobs。对对，通常是找那些哇很著名的，那个叫什么阿里巴巴，那个叫什么名啊？马云啊，马云一讲话，很多人就会传来传去的。马云呢？啊？对啊，对对，还有 Stephen Hawking 啊，那无神论的物理学家已经死掉了 ，right 啊？还有谁？啊，我真的我后来发现到我家人有些时候他会记马云的讲的话，哇，传到乱七八糟的那种。但是如果你传，好像每天我寄给你们的。短讯有关于圣经，有关于信仰的，通常很少人反应的。哇，马云的就很多，阿里巴巴就出来了。OK，Alright， 我们是否有违背？有。Alright，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讲怎么样违背呢？今天其实这个是你们个人在违背，但是今天其实在其他地方已经违背了，违背的很可怕。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教会，他们。邀请回教的教师回教室来一起祷告。英国 OK， 还有呢？还有什么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在教堂里面好像是圣公会啊，他邀请回教徒一同得来敬祷告。美国，我忘记在哪里了。OK， 还有什么？你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可以 imagine， 我们在做这样事情。哎，你一旦你看到这个照片，你马上回应，你会写什么？你说哦，这个不符合圣经。我跟你讲，马上会有人来骂你，一定的，同意吗？因为这样的做法是哇 racial harmony， 种族什么和谐，人很爱的，这是一个开始。在美国，在英国，所以英国是越来越乱的一个国家，在信仰上面，在道德上面。所以英国除了足球以外，我什么都不看，真的，它真的很糟糕，信仰上面真的很糟糕。加拿大自从那个人做了总理以后呢，就开放同性恋什么一起来，乱七八糟的。加拿大除了风景美，其他就是很糟糕的，信仰是很糟糕的，越来越糟糕的，同性恋的势力越来越大。All right， 这个你们要注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要想起，他们会跟你说，我们都在敬拜同一个神，我们都在敬拜同一个神，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话，你没有读圣经的话，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来，约翰二书一章九节，还有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一二三。OK， 你告诉我。无论你请谁，只要不是基督徒来教会跟你一起祷告，他们有没有违背这个？他们有没有上帝的儿子？没有，他们怎么祷告？那有可能？那有可能是同一个神、同一个父、同一个子？不可能，明白讲什么吗？就算你有一个摩门教的进来，那个也不是基督徒。我不会跟摩门教的人一起敬拜，因为不一样的神，他不相信三位一体，明白讲什么吗？耶和华见证人他来，我不会跟他同敬拜，为什么？他不相信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我跟他一起敬拜，我是在什么违背第一个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Alright， 所以 New Creation 他们读圣经只读到使徒行传，是福音书读完了，哇，一直讲耶稣耶稣耶稣，恩典恩典，然后使徒行传会讲传福音，来到罗马书以后他们不会读这些的。 OK，所以第一个诫命，今天的世界在发生的事情，那我要重新我要重申，我不是说不尊重其他的信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叫你故意去斥责他们，然后我是在说我们是不一样，除了我以外，除了耶和华以外 ，All right，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啊，我相信是这个。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第一个诫命。第二个诫命我们来看，来，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第四节跟第五节，来，一二三。好，我们有没有违背这条诫命？在读的时候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有吗？刚才讲说金钱，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例子？有例子吗？有，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会爱他爱过上帝偶像？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偶像，如果你爱孩子多过于爱上帝，你宠他而没有好好教导上帝话语在他身上，你基本上他是你的偶像，他基本上已经在决定你的生命的一切。哦，那个是偶像，你的儿子、你的孩子，没有吗？有。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心思、精力去供应我们孩子的身体上面的需要，那个是偶像。所以今天我为什么特别要提醒你们？安顿好孩子，然后怎么样？ 每天去打仗，来回来要怎么样？祭坛。我在提醒每个人，不要忘记祭坛，不然孩子可能是你偶像，工作是你偶像，你遇到朋友是你偶像。你只要没有祭坛，神说你和你的子孙与耶和华无分。哇，明白吗？所以受难节，我为什么说你们到底是爱神还是爱你们的什么神所最你所最爱的？为什么？因为我是担心有些父母亲，你爱的孩子都不会爱上帝。有一天你儿子如果孩子死掉了，可能你就不会信上帝啊，这是我担心的，明白吗？你真爱上帝吗？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如果你爱上帝，好像亚伯拉罕爱上帝爱到这个地步，就算神有一天要把孩子接走，你也是甘愿会顺服的，因为你爱上帝，你先爱上帝，明白吗？我们今天有没有偶像？有。还有什么例子？还有什么例子你们可以讲到吗？我再给你几张例子。谁讲话啊？你讲什么 ？Awesome， 你讲什么？我没有讲你名字啊，我讲 Awesome， 你讲什么？
爱自己
啊？爱自己？怎么样？你可以解释多一点吗？什么叫做爱自己？啊？什么叫做爱自己？
就是什么都为自己着想。
全部都为自己着想，还有呢？
哦、
OK， 自己了哈，自己为一切都是围绕自己。OK， 好，来我们来看有什么例子。来，你看这个例子啊，这个是什么 ？Notre Dame 在哪里？法国圣母什么？它华文叫什么？圣母什么？啊？圣母堂？圣母什么堂？忘记了。啊？圣母院啊，圣母院。里面是敬拜玛利亚的，所以当这个烧的时候，我去过这个地方 ，OK， 然后很多游客，他是怎么烧的？你看啊，这里是他的屋顶的木架全部烧，从这里烧 ，All right， 然后这来这个就后来也这个塔也塌下来，然后。当这个烧的时候呢，哇！你看，马上你看报纸新闻，马上报道。你看这些人的表情，法国人的表情，尤其是法国人的表情，他们流泪。我问你们，为什么他会流泪？为什么？猜一下。如果这里火烧，你们会怎么样？流泪？为什么？为什么会流泪？因为很热，是吗？很烧啊。为什么？你看到这里火烧，你会怎么样？你会流泪吗？伤心啊！为什么你会伤心 ？Yeah, I like that. 你会伤心，你还像人 ，OK？ 伤心 ，OK？ 为什么你会伤心？
因为就是说没有地方
聚会 ，OK？ 没有地方可以聚会。还有呢？还有什么？那是一个文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OK？ 所以你会伤心。还有呢？还有什么？不过这里不是文物嘛，这个是刚建才不久而已。好了，那你伤心干嘛？这是攻略区而已吗？是什么？一个地方建立关系，很好的回忆是吗？可不可以这样讲 ？Yeah, good, OK， 一个有回忆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伤心，因为你有回忆 ，All right。然后这个是一个有些人，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物建筑，当然从建筑物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宝贵的建筑物 ，All right。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为什么会伤心？闪门，你会伤心吗？这里火烧，会吗？
没有人死就不会伤心。
没有人死就不会伤心。没有人死就不会伤心。OK， 受伤可以吗？受伤，你会伤心吗？啊，如果我受伤，你说你都没有死，你伤心干嘛？你会伤心吗？如果这里火烧，不会，还是不知道。啊，不会伤心？为什么不会伤心？你说 OK， 不会伤心，你说 OK， 为什么不会伤心？那只不过是个地方 ，All right， 只不过一个是地方 ，OK，Good，All、okay, right， 好，这些人伤心，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古迹，然后有跟他们法国的整个国家的建立有很深远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All right， 当然有很多重要历史 拿波仑在这里什么什么称帝在这个地方 ，alright， 在这个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个对法国人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reference point， OK，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想呢，每次如果你去这个地方哦，除了游客多以外哦，敬拜时间你去看，谁在敬拜？你要问呢？这个是什么地方？教堂哦，教堂是来做什么的？敬拜神的哦，但是很少人去哦。就算有人去，都是老人呢，这是欧洲的问题呢。所以他们伤心什么？你要问呢，明白吗？所以他们伤心，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然会有一些人伤心，是因为里面他们认为里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经济的冠冕在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冠冕，经济的冠冕。哇，他们有一个教父就有个教士。赶快就把第一个时间就把这个拉出来。他还有拿一个外衣，是用 Saint Thomas 什么东西？外衣哦，这是天主教的特色，教会的特色。里面有很多遗物，里面有很多遗物啊，遗物，这是 relics。哇，这些遗物是第一个是第一时间一定要拿出来的，明白讲他吗？所以，那这个在告诉你，到底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还是敬拜偶像的地方？你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天主教有这个特色，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尤其是 St. Peter's Square， 你去看教皇的所用过的东西，圣彼得的墓穴，定时架的那个墓穴，他们说哦在那边哦，他们会去摸的那种，这个经济冠冕哦，耶稣基督带的，我一定会去摸。你在怎么样？你在敬拜这些人，明白吗？这是天主教堂的特色。我最近从家意大利回来，有一个教堂，他们宣称那个泥土，他们带有一个人带泥土，有一个兵丁带泥土，是兵丁带泥土回来，耶稣基督流血，他的血沾到那块泥土，他带来埋在那边。哦，天主教很喜欢做这种事情，但是你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第二个诫命，明白吗？所以秀梅说这里火烧了没，他不会伤心。It's okay， 你伤心回忆 ，That's good， 回忆 is okay， 因为你是回忆，明白吗？而你不说哦，因为这里有某一个东西是你很爱的一个，那个是一个偶像，明白讲什么吗？什么东西？钢琴啊，钢琴，那个钢琴不值钱的那个钢琴，六楼的才值钱。Alright， 六楼的钢琴比这个好。Alright， 所以因此呢，你们要注意哦，你们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哦，这个是偶像，这个是偶像。这些人平时有没有去教会的？你要问他们哦。Alright，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诫命是什么？不可妄称。来，一起读一二三。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你们有没有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有没有妄称？有没有例子啊？发誓，怎么样发誓？没有，什么意思？发誓，发誓怎么样讲？发誓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有没有例子？讲清楚一点。没有很确实的例子。OK， 好，有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有没有？口头禅啊，什么意思？啊 ，Oh Jesus， 呀、yeah ，这个是一个妄称耶和华的神的名字。还有呢，还有什么？很多人有这个例子啊，你看电影每次说 Oh Jesus， for Christ's sake， 这是妄称神的名字。还有吗？还有什么？神一定会医治你。OK。神一定让你发财 ，OK？ 你在妄称神的名字。虽然旧约里面有一些应许是上帝会让信他的、敬虔的、敬畏上帝人有财富，我不否认，但是不是每一次。 上帝会医治，但是不是每一次。所以你不要妄称神的名字，你不要打包票，因为上帝并没有给你打包票。还有什么例子？好，我给你们看一些例子。我们的诚意在哪里？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次说，哦，上帝你真伟大，我一生就是要遵从你，单单仰望信靠你， right？ Lip service， 走出去你忘记了。哦，上帝你的话也很宝贵， all right？ 圣经很重要，回到家里圣经你放在哪里？你不要妄称神，你要 lip service， 口头。上帝你是伟大的， 你是信实的，无论我遇到什么困境你一定会眷顾我，哦，我感谢你。可是每次我们都是用赶快去找其他方法，除了相信神以外，哦，我们都在妄称，有没有 lip service？ OK， 还有什么例子？我们的诚意在哪？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话？ All right， 你有没有真的正好好读经祷告？如果你看重的话，你真的有好好读经祷告吗？跟神啊，不，跟你的孩子， All right， 除了安顿他以外，除了带他去学校工作，然后你也工作，回来之后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建立祭坛？这是今天早上我讲的。你真的看重吗？你不要妄称上帝的名字哦。三个跑不掉，这三点跑不掉。第一，你安顿你的家庭；第二，你去打仗 ，right？ 马拿西、流便，还有谁？加德。回来他们做什么？祭坛，为谁建立祭坛？为自己跟为子孙，以免耶和华与他们无分。我再提醒你们，所以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字。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可以吗 ？All right，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是第三个诫命，第四个诫命，来一起读，一二三。你们有违背这条诫命吗？有没有？你说没有啊，我都有来啊，对吗？都有来敬拜神，当然有。但是我要问的是，你们是怎么样来？你说我坐巴士来了，不是，你们是指如何预备自己？哦，以前我是 young adult 的时候，不久前，我是 young adult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以前教会，我以为我说，哎呀，唱诗那段时间不用来的，我就要听到啊，听到十一点，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是十点半开始，一定有报告，读经，然后唱诗，唱到哦差不多十一点，哦，我十一点我才进来，然后呢十一点讲到十一点四十五分过后又唱诗受奉献。然后就结束，我那个十二点我就回家了。我其实我只要来礼拜天，我只要来一个小时，我再敬拜上帝。No， 后来我学了功课，原来敬拜不是那一天十点半开始，你是怎么预备自己？我叫你们礼拜六读经 ，right？ 那个已经很迟了了。你为自己祷告，为你孩子祷告，为讲言祷告。你不要怪讲言讲得不好，明白懂吗？你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我看得出谁有没有预备的，我看得出来，在讲台上面看得很清楚的。有小孩子会写 notes 啊 ，OK？ 哦，我很惊讶，以为这种道小孩子哪会听？有一天有个小孩子拿他笔记给我看，牧师，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小孩子，有人讲，有些时候我很想下去，我叫你起来，很想。你怎么预备自己 ？All right， 为自己祷告。平时有没有读经？你平时有没有祷告？平时在家里有没有好好跟你家人、孩子祷告？这是祭坛。所以我一直提醒早上，不要等到礼拜天才来有祭坛。上帝每天都要跟你说话，不是礼拜天而已。你明白什么吗？一旦你的孩子看到你怎么祷告，他也学习怎么祷告的时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讲。为什么要祷告？让你孩子知道你不是万能的，让你孩子知道你是一个罪人， 他也是，他也不是个万能的。有一天你死了之后，他会想起我父亲以前在面对这样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做。我也让他祷告，你的孩子，所以你怎么预备来敬拜上帝，这是第一个。第二，在敬拜的过程 alright, 在敬拜过程你们又是如何这样敬拜。哇， 有几个夜前我开车在完了之后呢，结束之后，不是礼拜，不是个夜前 sorry, 受难节，这里受难节我们几点开始，10点12点结束。后来我们去比山，是对吗？比山，我开车经过巴黎巴Methodist Church,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从教会里面走出来，他穿的 singlet 背心短裤，他 singlet 是很名牌的，短裤是名牌的，走出来，这样走出来，哇！你穿这样去敬拜上帝啊？你这样敬拜上帝，来，那接下来，我们敬拜过后 ，after worship， 你做什么？哦，你要问哦。今天整篇信息里面我抓到哪一点啊？你把那个放在信里面，为自己祷告，为孩子祷告，这就是你们能够怎么记住上帝的话。你们不这样做，明天我再打电话问你，我说你今天昨天曾长老讲什么，你已经忘记了78千，明天下午再打给你剩18千。我还在讲耶稣亚22章，没有了，忘记了。晚上打给你，诶，真章有讲到没 ？Alright, 所以你们要预备心。我们时常都在做这样事情，没有好好预备自己 ，before, during, after。没有讲到吗 ？OK, 好，我们再看。接下来是有关于人，你怎么样回应人？那我们读12节到17节，一二三。好，我们来看，来看这个12节，来一二三，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给你地上得享长寿。我们是否违背这条诫命？哦，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父母亲？你就要孝顺他们，有没有？如果你跟你父母亲关系不好，你就要孝顺。不好就不好，还孝顺？我不看他就已经不错了 ，right？你们有没有违背这条诫命？还是这条诫命完全跟你们没有关系？因为我父母亲在撒老耶，很远啊，怎么孝敬？跟我没关系 ，right？ 你们很多人都是从国外来的，这条诫命跟新加坡人有关系而已。你跑不掉，每天看到父母亲，是吗？你们有没有违背这条诫命？怎么样违背？啊，什么？
不顺服长辈，
不顺服长辈，不顺服长辈，有什么？有什么例子吗？老板讲的你不甘愿 ，OK，Alright，OK，、okay. okay, 这句话哦，顺服掌权者，叫不叫顺服孝敬父母？他基本上也可以，他可以说顺服那些。上帝给予权柄的对象啊，所以如果你要扯得远一些，反正除了父母以外，还有别的上帝给的掌权者，啊，权柄的，你可以，当然你可以这样用。啊，所以你们有没有不顺服长辈？怎样不顺服长辈？有没有？好，我给你看啊，孩子们，你们顺服父母吗 ？OK， 你们孝顺父母吗 ？All right。放纵的孩子使母亲什么蒙羞 ？Alright， 我们孩子们，你们顺服父母亲吗 ？OK， 但是当然我们顺服父母亲，这里我们要注意哦，有条件的。父母亲，你顺服神吗？如果你父母亲叫你去做一些违背圣经的话，你不可以去做。当然，所以这个诫命是告诉那些以色列人的孩子，而当然他们对象是相信耶和华的父母亲，没有讲错吗？所以你看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什么属我的。 所以有些你要顺服父母，你要孝顺父母，但是如果你父母亲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叫你做一些是违背圣经跟你信仰的，你就要什么？你要拒绝。因为在爱父母之前，孝顺父母之前，你先爱上帝，记住。 OK， 那还有父母亲不只是你的肉身父母，父母亲也包括你的家翁家婆跟岳父岳母。昨天我在央耳道分享里面我提醒他们，一旦你签了那个婚约，你的父母就 double， 你有肉身的父母，还有你的家翁家婆跟岳父岳母，那个就是马上就成为你的岳父岳母，又成为你的父母了。 OK， like it or not， 所以你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你多少都会影响你怎么孝敬你的岳父岳母家翁家婆。一定很多时候新郎新娘有婆媳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对方的父母亲当作是什么自己的父母亲来看待，他永远只是说我的父母在某个地方，住在后港，这个不是我的父母，这是我的老公我老婆的父母，跟我没关系。很多时候难怪有婆媳问题，昨天我谈这个。所以你孝顺父母，这不只是你的肉身父母，包括你的岳父岳母家翁家婆，尤其是当他们有病痛的时候，你更应该爱他们，因为他是你的父母， like it or not， 没有讲到吗？圣经有这样教导的。谁？路德 Ruth， 他爱谁？家婆是谁？拿尔米，把他当作自己的母亲来看待。所以你爱你的父母亲，爱你的家翁家婆岳父岳母，不是因为当他们很健康的时候而已，当他们不健康的时候，你更应该爱他们，是无条件的。哦，这是婚约，明白吗？你不可能说带你父母亲病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哦，我不爱我的父母亲，你不会做这种事情。同样的，有婚约之后，对方的家翁、你的家翁家婆、你的岳父岳母都是你的父母亲，因为你们是已经什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没有再分了了，明白吗？没有再分哦，那个是你的妈妈，这个是你的爸爸，跟我没有关系。No， 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要孝敬父母 ，OK？ 但是很多时候很难孝敬父母，很难孝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爱神还不够，你要先爱神，遵守他的话语，求圣灵感动你、保守你、引导你、苏醒你的灵魂，你才能够去爱这些人，明白吗？所以岳父岳母、家翁家婆也是你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记住，尤其是当他们有病痛的时候，哇，真的很难爱他们，很难。But 第五节说要孝敬什么父母 ？OK， all right， 好，我们再看。第六节，不可杀人，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不可杀人。上次有一段经文我讲过这个 ，right？ 记得吗？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杀人？十诫的时候，每次读到十诫，我说你们读到第六诫的时候不可杀人，你说当然没有杀人，我提醒你们 ，right？ 真的你们没有杀人吗？我们是否有违背这个诫命呢？来，你看，我们来读这个来，《箴言书》12:18，《马太福音》5:22，《以弗所书》4:31-32。OK， 我们在家里面安顿孩子，我们后来会去外面打仗做工，来，我们一定会怎么样？说话有不准的地方，用刀刺人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向弟兄发怒，然后还有什么？一切恶毒，哇，一定有了这些，包括我在内。哦，我们其实每天都在杀人，哇，所以十诫，第六诫不可杀人，哇，我们杀到乱了。所以因此这个节目是在讲说 hate。or hatred 里面的恨或者苦毒 ，all right， 所以这个我们是时常在犯的一个诫命。来，还有第七节，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 ，all right， 我们是否有犯奸淫？ 我怕老婆怕到要死，那个犯奸淫，对不对？有没有例子？有犯奸淫吗？你们就说，你们说我都还没结婚，当然没有咯，是吗？有没有例子？你平时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可奸淫，有没有例子？我们有没有违反这个诫命？还是这样读过，跟你没有关系？好，我们看例子来。你们有保守婚姻的圣洁，夫妻同心，还是要马上要离婚的吗？为什么会离婚？我发现到很多时候，当一对夫妻要离婚的时候，有这个念头要开始离婚的时候，他们会想出很多理由离婚的，很多，那个是借口，很多。你注意看每个 case 就是这样，你看报纸那些要离婚的，你问你看一下为什么他离婚，他指出很多理由都是这样挑出来，挑挑挑挑挑。但是你有保守婚姻圣洁吗？来，我们看这个、啊，懂吗？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他是谁哦 ？All right， 他的太太，他去外面搞这个女孩子，结婚五周年，接你。All right， 你说我没有啦，不要这样啊。但是呢，我问你哦，这个也包括你是否有堕入情欲或试探的事情。不可接淫也不是指那些结婚的人而已，明白吗？他也指这个。你看什么电影？你看的电影里面一定有一些色情的，一定有的 ，right？ Netflix， Netflix， right？ Netflix 很多 program， right？ 他 Netflix 里面会写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是给什么？等级什么？我通常我看 PG-13 NC 有 NC-16 是吗？啊，我就停那边，停在那边。因为我看了很多 M18 R21 我一定不看的。 But that require a lot of 自律提醒。虽然他们说 This is a 很文艺片，很好看的文艺片，我朋友每次叫我去看，不，我停在 PG N13 NC13 还有NC16， 我停在那边，因为我很怕堕入试探。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人会去找妓女呢？不可能是因为他昨天才想到妓女，他才去。不，很多人犯奸淫或者犯有去找妓女，是因为他之前就已经看这种色情网站，看这样的电影，这种影像一直在留在他脑海里面。为什么会有人去偷拍人家洗澡？国大男大 ，right？ 毕竟很出名，大学生哦，为什么？他不是今天想到要洗澡才去拍的，他一定是网站一定看这种东西，一定的，慢慢的累积。他说：“哦，看电影还不够立体，我去看真的。”每次都是这样，犯奸淫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很小心看 MAD 的，我一定不看的，还有 R21， 我很怕这些。OK， 所以我提醒你们，不可奸淫，记住。就算你没有结婚，你就算你结婚的人，你要保守婚姻的圣洁。第二，如果你没有结婚的，你看着电影很小心哦。虽然你已经21岁了，你只要问一个问题，你是我看完这个影像之后，这个影像是否会干扰我灵修祷告，你问这个问题就够了。那你就会说，哦，我应该不应该看 ？OK， 好，我们再看。来，第八个诫命，不可偷盗，有没有违背这条诫命？有没有偷盗？有例子吗？有例子吗？偷东西，你啊，你有没有偷东西？偷什么？
妈妈shop
东西吃，
小时候。
哦，小时候去妈妈shop，印度人的杂货店偷东西吃，有没有被抓到？厉害，真厉害！哇 ，OK 没有？我还要去那个妈妈shop，告诉我在哪里。他已经关掉，给你测完了。还有吗？还有什么？不可偷盗。今天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说我哪里有偷盗？我赚这么多钱，钱都不够用啊，钱已经够我用了，还去偷什么？对不对？还有吗？有没有人偷盗？什么？盗什么？盗版？盗版呀， yeah， 那个是一个盗版。All right， 盗版 good。还有吗？还有什么？什么？公务私用怎么样讲？
是，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上班，那么有很多的公司里面的东西，
文具啊， 啊，很多，对对对，很现实的问题。以前我开始上班的时候，哇，因为我们做建筑系的一定有给你笔啊，给你很多，哇，一定收啊，那你不收，哇，收很多，其实你用不完的。还有彩色笔也不是好的，没有好的彩色笔我不画，你跟我跟他讲，哇，他就给你了。我老板说你要用什么就去用，哇，爽死了。26个颜色还不够，36不够，48，哇，颜色越多越好。哇，大大个的。哇。来，我们怎么看偷盗？你们有没有偷盗？来，我们来读生命记19章14节，还有以弗所书4章28节，1、2、3。OK， 新旧约里面在谈到不可偷盗的时候，基本上当然他们很明确的一个表示，就是说他已经立法每个分地的时候要划清楚哦，你不可以挪移你邻舍的地界哦，上帝会处理的 ，right？ 好像亚大王一样 ，OK？ 亚哈王 ，right？ 后来他欺骗了一个人的田地之后，甚至害死那个人，上帝严厉处罚他跟耶洗别，然后后来。也谈到不要再偷，但是你读了这两段经文，说跟我没有关系吗？有关系。我们是否忠于神、上帝所给你的工作跟生命？你有没有说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时间来交给上帝，或者是为上帝工作 ？Are you cheating on Christ or on God？ 明白吗？你是否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时间、健康、财富跟恩赐？还是你每天都是怎么样？哎呦，是 boring life， 生命没有意义。每一天就是得过且过，你从来没有把时间、健康、财富、恩赐用在上帝的事情上。哦，我们是否是那个偷取上帝给我们的健康、时间，还有什么恩赐的人？哦，这个是我们要问的，明白吗 ？All right。当然你可以很努力工作，但是你不一定是为上帝工作的。OK， 好，我们来看第九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我们有没有违背这条诫命呢？有没有？有没有作假见证？好，我们是否对我们所说的是出于真心、诚实跟真心？我们所说的，你讲的每一句话是真的诚实的话吗？真心的话吗？还是 juicy news？Juicy news 就是什么？我听了很爽，让人很爽刺激，但是不是真的。Juicy， 你在讲什么？你在跟人家讲什么？还有 ，All right， 我们所传讲的是谣言还是真实的事情 ？Facebook 很多 fake news，Facebook 很多，而我们很多是看到 fake news， 哇 ，like，like，like，like，like，like，like， 你在做假见证 ，OK。所以这个是越来会越来越严重的一件事情来的，会，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所以因此呢，这里讲什么？我故意选这个哈、哦、，Don't tell anyone. OK, Lisa say cool. 每次呢，我很怕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哎，牧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OK? Between you and me, 我很怕这句话。Between me and you and me 之外啊，我跟你讲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出去哇，报纸出来了。Between you and me， 然后后来才发现到多一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人都知道哦，多一个礼拜那个人也知道，每次都是这样，作假见证，所以我们讲话你要很小心，好、right? ，不要随随便便去分享或者作假见证 ，OK， 在公司都是这样，来，公司里面时常有这样的问题，来第十个诫命来，不可来一起读1、2、3。好，不可贪爱你的邻居的房屋，有没有这个例子？你们有没有违背了这条诫命？有没有？有吗？有没有违背这条诫命？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Yeah. 那我们来看啊，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我们是否时常会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哦，你羡慕之后，就是说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不满足，神所给你的不满足 ，right？ 小孩子都会不满足的，他有 ice cream， 那就看别人的更大，小孩子都会这样 ，OK？ 还有什么？大人永远别人的女朋友跟妻子更漂亮的、更好的，对吗？对哦，是我们人的惰性，不可贪爱，所以耶利米书是七章十九节，十七章九节我很喜欢，他就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如果你没有每天审查你的心，你的孩子不叫他审查，他永远不满足的。跟你讲，为什么我的朋友他们有这个有那个，为什么我没有？哦，为什么我的太太这么胖，那个这么瘦？哇，这么苗条，这么年轻哦，才四十八岁，我说你才你四十六岁就这么老哦，会有，哎。十诫，所以从今天我们上完这个之后，略略带过去之后，其实十诫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可以再谈的。Right， 你看呢、啊？我们来读这个好吗？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每次我们在读的，一二三。好，这里。刚才我们略略带过去十个诫命的时候，我问你们，我们是否能够否定我们今天人或者信徒仍旧需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你看每个十个诫命里面，我们这一定会犯的，真的，每次来到这里，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说哦，我在哪一个又在犯了？有些是在重复，有些是另外一个，一定在重复的，一定在犯的，十个诫命里面。如果我们说今天十诫不重要，你基本上说哦，耶稣讲的第一个诫命爱神，前面四个诫命爱人，最后六个诫命哦，那个不重要了。你在讲这个，你明白吗？如果你不读十诫，耶稣你读到这个时候，这计划根本没有意思，它没有意思，因为你没有那个就业的背景，没有十诫的背景 ，it doesn't make sense。那你读该干嘛？那所以你看，你不可能拿掉十诫的，因为一拿掉十诫，你就要问哦，难道今天我不需要再爱神爱人了吗？明白吗？哦，所以它的那个含义是很深的。你一旦说我十诫不读什么不重要的时候，你在讲说我不今天不需要爱神，不今天不需要爱人，也不需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你在讲这个 ，right？ 而十诫里面都在谈什么？其实十诫是一个大原则。而你在从很多的经文里面，无论是旧约新约，你会发现到很多东西都是针对这十个大诫命。来谈的，他只不过是在 elaborate further， 给多一点的例子，而都跑不过这十个框架，所以你不可能不读十诫，你不可能说我不遵行，因为你必须爱神爱人，明白吗 ？OK， 所以今天只谈第一点跟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遵行或者是顺服上帝的律法？有什么要问吗 ？OK， are you with me？所以以后读十诫的时候，带着个敬虔、敬畏、反省的心来读，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formality， 是一个什么公式的来读。哦，又在读十诫 ，OK 啦，读啦，读了又忘记了，好吗？有什么要问吗？或分享？
是啊。
谁在讲？哦 ，Simon，OK、okay。第九诫。
有些人会觉得他们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所以他们不会讲一些真实的话，把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讲真实的话反而会陷害到
我们。Oh, OK OK。哦，对对 ，All right， 很好的问题 ，All right， 善意的谎言，那我们看第九节，这个吗？是这个吗？是不是这个 ？OK， 当然你这个不是讲善意的谎言 ，All right， 那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个东西。有这样的例子叫做善意的谎言 White Lies， 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的 case， alright， 好像撒母耳他要去什么安立大卫做王 right， 然后他说怕途中遇到谁扫罗，我还以为他必须讲个骗话咯，那个是善意的谎言，圣经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些时候圣经的确是允许这样的一个谎言， 为了目的是为了救一群人，圣经允许。打个比方啊，很真实的伦理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在伦理学里面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家里面 我把所有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不是儿童带他来我家，然后我把他们关在我的那个一个房间里面，我有 terrorist 恐怖分子来抓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的孩子，他们一定会问我，哦，你是牧师 OK， 你的羊跑去哪里，你说我该怎么答，哦，不可以讲骗话，不可以做假见证，我没有讲啊，我只是讲，明白吗？呀，跟我没有关系，我会怎么讲，不可以讲骗话，不可以做假见证吗？这里所谓的假见证是陷害人，但是你讲的是什么，我是在救那一群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会这样做，没有懂吗？所以是一个伦理的一个伦理学的一个很尖锐的一个课题。有一些人就是坚持说我就是不讲骗话，恐怖分子来了，哦，让这些人告诉他这些人在那边，有一些人会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圣经允许 white lies， 只为了救人，目的是救人，不是保护你的名声，不是在为自己辩护，那是两码事。 white lies 只不过是什么，在保护人的生命，可以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讲 white lies 是保护自己的名声，right？ 或者扭曲，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 OK。 尤其是在希特勒那个时候，德国人，哦，他们来抓敌人的时候，哇，真的很多犹太教他们的这些家里面的人每次面对这个问题，犹太人被抓得最紧的，盯得最紧是犹太人，死了600万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总共那个时候犹太人有600万个人，当时死掉4.8 million。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哇！所以你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好像你问 shall tell lies to save these people， 明白吗 ？OK，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所以十诫记住哦，每次我们背诵的时候，求神引导我们，然后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为我成就，不然我会死得很难看。感谢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圣灵，让我有能力去遵行你的话。OK? Alright, 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